第六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说当人听了福音又接受了，但之后不参加正常的教会生活，依然按世俗的生活方式，是否真正得救？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，我们一起也是来读一读圣经，我们来读这个经文，罗马书3章2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就是神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
好，我们然后再来读路加福音22章32节，我们来读。
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
好，我们来看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呢？回到我们的罗马书3章22节说，就是神的义怎么样子啊？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什么？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你注意那个并没有分别，你只要信了耶稣，你就有神的义，你就有永生了。阿门吧。我们那个约翰福音3章16节说，神爱世人怎么样？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你称义是怎么称义的？因信称义。信耶稣的人能不能灭亡？永不灭亡的。所以一个人信了福音，接受了，但是他后面的教会生活不太好，这个人灭亡不灭亡？永远不会灭亡，永远不会灭亡。你要知道，那我们得救的前提是什么？我们得救的前提是信，阿门吧。你信了你就得救，你不信就不得救。你不是你来教会，你来的教会你不信。那个卖主的犹大就是这样子啊，跟着主耶稣做了使徒。所以有些人说犹大怎么会灭亡？我说犹大灭亡就因为他不信，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你只要信了就不灭亡，对吧？犹大灭亡就是因为他一直跟着耶稣，但是他从来不信耶稣，他不接受耶稣的救恩，所以他最终就灭亡。那一个人接受了基督的救恩，但是他有软弱，这个不能导致他不灭亡。你这不能导致他灭亡。你要知道，因为这个人不灭亡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信称义。为什么这个信了耶稣就不灭亡呢？因为耶稣替他死了，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、一切的罪恶。基督把我一切的债都还清了，请问我自由了没有？我自己表现得不太好，我自由不自由？我依然是自由的，阿门吧。就我们举个简单例子，假设我现在欠100万，我还不起，我哎呀，整天愁眉苦脸，头发都愁白了。但是我认识阿华姊妹，阿华姊妹很有钱，说才100万，小意思，今天签一张支票帮你还了。从此以后我还欠债不欠？我后来是这个，他已经帮我把债还了，但是我后来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还是愁眉苦脸的。请问我的债还了没有？然后我睡了一觉，我忘了他帮我还债了，债还了没有？过了一年，我忘得一干二净了，还了没有？还了。你知道谁帮你还的债吗？耶稣什么时候还的？
信他，
你信的他付罪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付？他什么时候付的？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就付了，2000多年前都帮你付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信耶稣你就一定不灭亡。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，而且我希望大家知道说，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以后，没有一个人没有软弱的，同意不？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不软弱的？
没有。
对呀，那为什么见到别人软弱就想说别人不得救嘞？对不对啊？这是不对的，这个思路是错的。所以我说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看见软弱的弟兄怎么样子呢？你看我们刚才读的那个路加福音22章32节，就我们刚才讲，彼得在那夸口说他不跌倒，其实他那天跌倒的最厉害。主耶稣说什么？我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这就是主耶稣的榜样。主很清楚知道彼得一定跌倒，主耶稣有没有说彼得？我看你就像一个不信的人，有没有这样说？主耶稣说什么？我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信心。然后你信心得了坚固以后，你要干什么？回头兼顾你的弟兄，因为你的弟兄也会软弱。你看我们做的很多基督徒像不像耶稣啊？我们做的正好跟耶稣相反。我们一看，咦，这么软弱啊，哦！我原来把你当弟兄搞错了，原来你不是弟兄啊，哦！呀，我原来一直当你是姊妹啊，你这么软弱，看来你不是姊妹。哇，你这个做法正中魔鬼的诡计。阿门吧！你要效法耶稣啊！ 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很恶劣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没有说我看你不像得救的，主耶稣说我为你祷告，我为你祈求，使你信心得坚固，而且你信心坚固了以后要干什么？去坚固你的弟兄。所以当你看见弟兄软弱了，你要干什么？为他祷告，搀扶他，然后鼓励他说你站起来了，以后你记得哈，你还要去帮软弱的人，因为你经历过软弱，你知道软弱多痛苦，你去帮助那些曾经同样跌倒的人，这才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你将心比心，你将心比心，如果你跌倒了，你是希望别人嫌弃你呢，还是希望过来帮你一把？对呀、啊，你希望别人帮你，干嘛别人跌倒了你不去帮呢？反而还要在他伤口上撒撒盐，而且撒的是所谓的属灵的盐，撒那个最痛的盐。你现在都不是基督徒了，我很讨厌这样的，这些都是假冒伪善，不能这样子的。跌倒了，怜悯他，是吧？你跟他说主心是多么看到你跌倒，主心是多么痛啊！耶稣为你钉十字架，为你死了。我看到你又回到以前那个做光景，好难受啊！我希望能够帮你，我来找你不是来批评你的，我是来干什么？我是想来帮你的。你愿意接受我的帮助，我就帮你。阿门吧！而且我为你祷告，上帝也来帮你，你一定能重新站起来，这才对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六个问题哈。